大家好，欢迎来到两把刷子，闲着没事就听两把刷子。我是节目的制作人涂道，我希望把过去十几年跨国管理咨询公司、互联网大厂、商业实践、职场感悟与嘉宾进行碰撞，祝您找到拥有两把刷子的钥匙。
欢迎来到新的一期，那这一期我们聊一个新的行业方向，小红书。如果对于普通的素人来讲，我们谈资本体还有什么机会，我们觉得可能就是小红书这么一个平台。我先给大家分享一组简单的数据。2018年6月的时候，小红书的月活是5000万。20年的7月份接近1个亿。2022年的年初的时候，小红书的月活是2个亿。那到现在这个阶段应该在 2.6-2.8 亿这左右的一个数字。所以过去几年的小红书的增速是非常快的。另外我们看一个它的同类型的平台抖音，那它的月活是7个亿，那这中间是不是有想象空间，大家可以去想了，对吧？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小红书这么一个平台到底对于普通人讲存在什么样的机会。所以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跟 Cozen 聊聊这里面的机会。那开始请 Cozen 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Hello 道胜好，各位听友好，就是我是 Cozen。然后之前两年之前吧，应该在道胜这儿参加过一些节目。然后最近道胜因为在看小红书，所以正好一起来聊一下小红书的机会。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况啊。就两年之前我来道胜这儿的时候，当时我们在做一个产品是那个私域的代运营，但是因为我个人呢是做教育出身，我是做教培出身的，所以做着做着呢，我们就又跑到了教培赛道去了。然后呢，因为我自己做流量嘛，所以各个平台都做，做着做着发现小红书最香，所以又跑到小红书上去做流量去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应该是国内比较 top 的小红书培训企业，我们服务的客户是小红书的，我们服务的客户是企业主和企业的业务负责人，然后教他们怎么做小红书。
OK， 所以 Cozen 你现在正好也是比较集中的去做小红书了，对吧？
对，是的。
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很简单，我们直接切入这个主题，就你为什么觉得选择做小红书，或而不切入其他的平台，比如说你不做抖音，不做什么视频号，对吧？这就小红书目前的这个阶段跟其他平台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对吧？这个吸引力到底在哪地方？
OK 好，我整体回答一下。首先我们选择小红书倒不是因为我们战略有多厉害，其实很简单，是因为我们过去在做一些，比如说我两年之前在做一些业务探索的时候，因为其他的业务并没有跑好，那个时候公司快死了，完了之后我们只能到处去探索，最终探索通的是小红书，就一直在小红书这一块扎根了。对，其实这倒是选择是一个大概率而言它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对，当然那个时候平台也给出了一些红利出来，所以我们抓到了这个机会。然后没选择其他平台呢，比如说其实抖音啊，包括公众号啊，包括视频号啊，我们其实都做过。严格来说抖音今年其实已经不太存在机会了，现在想要把一个号做起来太难了。对，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批量矩阵式的做号，那如果这一个东西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商业或价值的话，我们肯定就是顶多也就探索一下就会直接放弃掉了。然后呢其他的平台也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样子的。我们是自己在小红书上拿到了很大的红利的。
能多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觉得你小红书能够跑通，对吧？抖音你就觉得没有跑通或者就没有机会了。
我讲
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讲一下我们的情况哈，就是我们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之前的时候我们比较擅长做图文，不太擅长做短视频。那事实上抖音其实从去年开始才慢慢的开始在推图文，那我们做小红书其实从前年就开始了。然后我们一开始做图文，然后图文事实上我们只要一个模式跑通，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式去大规模的矩阵化，去不断的去发，所以它就能够把我们自己的价值给最大化，也就是我们同样的内容我们可能可以分发到很多的 不同的账号上面去，然后他都能拿到流量。而那个时候平台正好在一个爆发期，包括到今年平台都是爆发期，所以我们就在小红书上很快的拿到了结果。而且呢拿结果所要付出的成本比抖音啊比其他短视频平台要少很多。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从用户的整体的用户质量，或者我们把它稍微客观一点评估，就是用户的付费能力也好，付费意愿也好，都比其他平台都香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是全部平台都上的，因为我们所有平台都跑通过。只不过我们这个项目做着做着，我们发现哎呀小红书真香，所以就全部聚焦到小红书上面来了。
嗯，哎，你是做一个什么样的生意，是在全平台去试去分发，然后最后发现小红书还是香的？
我们一开始做的就是教企业主怎么去做流量嘛。对，因为我本来就是做流量出身的。
Okay.
那教企业主怎么做流量，我们因为我们上一个创业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的平台都跑过了。那跑过完了之后，我们就教企业主各个平台怎么去撸。然后我们在自己去撸，比如说因为我们也有客户嘛，我们服务的客户是小企业主和企业的业务负责人嘛。那我们自己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小红书上面的获客最高效，那我们就会慢慢的聚焦到教企业怎么去做小红书这块来了。因为企业在这一块需求也很大，所以慢慢就聚焦到这一块来了。
OK，你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说你们自身的能力其实是比较擅长图文这种方式，对吧？这基于你过去的经验得来的。那这个肯定是的。那另外一个角度，我在想，就是除了你自身的资源和能力之外，平台的流量的分发的模式，比如你刚才得出结论说抖音很难，小红书有机会，就流量这一块，是不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跟你的资源能力结合起来，然后在小红书有机会？
是的。事实上是比如说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在进小红书的时候，小红书还是很缺内容的，特别是缺和引流啊和流量相关的内容，以及其他的，就是小红书是从比如说跨境啊美妆啊女装啊这些起家的，它要拓品类的时候，它需要很多的内容来做支撑。而我们刚好进去的时候，一个是我们有一定的流量能力，我们有一定的内容能力，而刚好呢平台又缺这一块的内容，所以平台在这一块给我们的支持也是特别大的。所以就相当于平台给流量，然后我们有内容能力，自然而然就做起来了。
OK， 我再谈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说视频号你也做过，对吧？那视频号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你觉得你为什么没有跑通呢？这中间有什么原因吗？
其实我们是从前年开始做视频号，那个时候我说实话，视频号还是一个较为私域的平台，然后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探索，最终的结果就是它的变现情况很差。对，这个导致我们就把所有精力都聚焦到小红书这上面来了。那还是因为就是我们之所以最终决定不做视频号只做小红书，是因为小红书给我们的商业回报太好了，导致我们看不上其他平台了。
这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说跟小红书的用户的群体有关，用户画像有关？
对，是的。
还是说
是的，你刚刚讲的那个数据我可以再详细一点。目前平台官方公布的数据是最新的哈，就是平台有 2.5 亿的月活，对，然后平台的一二线城市的用户超过了 50%， 90后的用户超过了 72%。 那平台的付费能力，就是用户的付费能力和付费意愿，它是显著高于其他平台的。这个其实因为小红书本来就是一个种草性质的平台，它是离钱最近的嘛，所以这群人天生的在小红书这个场景里面，就是他已经把钱准备好了。比如说我们在小红书里面去选一个化妆品也好，或者我们去选一个，我们去看其他的旅游攻略也好，我们是有这个预算呢，我们把钱已经掏出来，只不过我不知道给谁，所以小红书给我一个信息支撑，告诉我这个钱应该给谁。对，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种草性质的，我钱已经掏出来了，我只不过我要做消费决策，平台给小红书给我一些决策的支撑。对，那自然而然它的就是用户的付费能力付费意愿就会强很多。 那我们在做其他平台的时候，用户的付费能力就会差一些，因为小红书的整体的用户比较优质嘛，所以就跑到这一块上面来了。
OK， 所以我昨天刚参加一个活动，我听到一句口号觉得蛮有意思的，就讲说空闲的时候多读书，要读就读小红书。
嗯哼，嗯嗯，对对对对，是
对。
嗯哼，
这是说明小红书现在在这个增长的势头确实是蛮猛的。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吧。就是第一个，就是最近不是中植系爆雷吗？中植系爆雷只在两个平台上出现过维权。第一个平台是微博，微博是因为它有媒体的声量嘛，所以大家需要去维权嘛。第二个是小红书，我说实话，其他平台是不太适合中植系去维权的，因为中植系本来就是高端的理财产品，它需要资产是很多的。那这群人在哪呢？就在小红书上面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小红书平台官方的人开玩笑说，就是中国的亿万富翁，就是有亿万资产的家庭，大概是在20万户左右。那这20万户基本上都在小红书啊，对。然后另外再举一个我们的客户案例吧，就是这样子的话方便听众也好，道生也好，可以去评估。我们有客户是做上海郊区的那种豪宅的，对，就是那种大平层拎包入住的，基本上客单价在2000到5000万左右，对，是有的稍微低一点，有的稍微高一点。那这一群客户，他们就是我的客户啊，他要这样的购房人，那他能做的就是小红书，因为这里他的购买群体就比较奇妙啊。第一个就是网红，他需要这样的，所以他们刷小红书嘛。然后第二个就是需要大哥来买单的，比如说那种我们讲通俗一点就是小三，对，他们也刷小红书嘛。对，从这三个故事你也基本上可以只有这两群人买哦，对，真的只有这两群人买。那从因为他那个大平层都是拎包入住的嘛，所以他们最好做的就是小红书。然后呢客户也很直接，就一上来就问你，只要晒这个比如说大平层的图片啊，客户会来问你这个多少钱，对吧，具体付款方式怎么样子等等之类的。
OK，所以我们聊到这，我们就先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就是你觉得小红书如果对于普通人来讲确实也是一个涉足自媒体的机会，在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吗？你觉得
现在这个阶段还是，但我可以这么说啊，就是比起去年前年，小红书的红利已经被稀释了很多了。但从目前的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尾声来看，只有小红书和视频号还可以做了，或者说还值得普通人去做。我们去看一个平台值不值得做，有几个哈。第一个就是平台是不是还会给到新账号以流量扶持。这个里面目前来说只有小红书和视频号是会给到就是给到新账号以流量扶持的，很多平台都不会给到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当然最近已经快下线的一个功能，小红书通过它的就是那些创作灵感，你加上一些创作，通过创作灵感这个里面进去去发一些笔记的时候是会有流量扶持的。那有流量扶持证明什么呢？就是平台还是希望创作者能够进来。当然目前小红书也在慢慢把这个功能给下掉了，这其实也就是证明着平台也在越来越饱和嘛，因为现在看到这个红利的越来越多了。但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目前还是可以入场的，而且是普通人比较不错的机会，因为也没有别的机会可以做了嘛。对，所以当然比起前几年还是会差一些。
OK， 刚才你说对于初始的这种流量扶持，第二个就是说一直在谈就是这种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这个流量模式，因为抖音大家肯定他希望他其实是说我一个账号甚至上亿的这种粉丝嘛，对吧？但是从这种中心化和非中心化的模式来看，都说小红书其实他其实是希望不要那么集中的，我不知道这个角度是不是你也可以有一些解读。
可以这么讲吧，就是小红书是把千人千面或者去中心化 做的最好的一个平台。我举几个例子吧。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刷抖音的时候，比如说你的手机和我的手机，咱们俩兴趣是不太相同的。那我们刷抖音刷100条，我们至少能够看到20到30条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在小红书你是看不到的，因为小红书的内容深度是非常深的，所以你的手机的小红书和我的手机的小红书大概率我们呈现出来的内容会非常的不同。这是从内容深度上的。其实抖音说是千人千面，但它本质上它还是希望造一些星，造一些网红出来的。那小红书第二个点啊，小红书从成立到今天，小红书其实本质上只推过两个人，就是从平台只推过两个人啊。第一个是董洁，第二个是张小慧，而且都是今年平台在电商化过程中才去推的。在此之前，比如说小红书有那么多明星，有那么多艺人在，但其实平台的那个去中心化战略是做得非常好的，平台是不太希望去推某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可以听到抖音的某个网红，我们可以听到微博的某个网红，但我们没有听说过小红书的某个网红。对，因为其实平台是不太去赞成，也不太去从运营策略上，平台也不太会去做，就是去中心化的推某个人。但是今年因为平台要商业化了，所以平台尝试着去推过董洁和张小慧作为案例代表来推，但在此之前其实平台是没有推过的。
嗯 ，OK， 这是不是跟这个小红书它自身对于内容社区，对于它定位的坚持有关？比如说它其实就是做美好生活的记录，对吧？那既然是美好生活的记录，那其实每个人都应该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好生活，所以我觉得跟这个定位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是的，是的。小红书其实有两个 slogan， 第一个叫标记你的生活，第二个叫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生活指南等等这样子啊，具体我不记得了。对，其实它都在强调普通人，对，就是能够给普通人带来好的东西。那自然而然它的，而且它有一个就是它是从图文起家的，那图文起家的话内容深度，因为即便是现在是一个视频化的时代，但图文的内容深度是比视频的内容深度会高很多的。比如说我们一分钟我们可以阅读，比如说一目十行我们可以看很多字，那如果我们看视频的话，说我们是没办法跳着看的，我们没办法一下子抓取那么多信息的。就是同样一分钟而言，图文所带的信息量会比视频所带的信息量会大很多，这个信息量就天然决定了内容深度。对，然后第二个，从平台的推荐机制来看，抖音是单列的，小红书是双列的。单列的它是刷一下啪出来了，然后这个内容呢是它是不管你想不想看一开始蹦出来的。所以抖音为什么重视前面的黄金五秒呢？因为你那五秒没有抓住人你就抓不住了。但小红书不是的，小红书是双列的，所以用户一个笔记也好，一个视频也好，他抓不抓住人，首先是封面，其次是标题，再一次才是内容，也就是用户是有一个主动性要点进去看的，这个也决定了就是它的内容深度可以更高。而抖音呢，所谓大概率它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所以它会有一些所谓的黄金五秒啊等等这样的。
OK， 你说的这个内容深度，我在想，结合你刚才讲的，抖音其实不能够完全做到这个千人千面。我觉得这跟算法对于视频、对于图文的理解的深度是不是也不一样？就是说，它可能对于视频的理解深度，算法来讲没有对于图文的理解深度那么深，所以它其实有可能做到，我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视频其实它也其实做到。好，也是有难度，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原因？
是一个原因之一。毕竟图文它里面会带了很多关键词，那关键词的话，算法就是视频从内容天生层面来说，它就会差一些，因为图文带了很多关键词嘛，所以能够被挖掘的就会深度一些嘛。还有就是两个算法，
okay.
两个算法，小红书的推荐算法是原来的一个小红书的副总叫做细小虎， 那西小虎它通过一系列的算法来做到的这一个具体的算法，其实我们就是作为平台生态这一方，我们其实并不是很懂它里面的黑盒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但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是它内容深度很深，而且它可以涵括很多的小众的需求。我比如说哈，其实你在抖音里面很多小众的需求你是不太能够被挖掘到的，但在小红书里面，你一个小众的东西你被挖掘之后，慢慢的是能够被人所熟知，然后慢慢的它变成大众化的。比如说举一个比较典型例子，就是飞盘在很早之前它是一个小众的东西，但在小红书被挖掘，被很多人去拍照啊，去打卡，慢慢的变成一个大众的东西。所以你看这几年潮流的生活，影响国人心智的生活，基本上都是从小红书开始推起来，然后再慢慢的到全社会的。
OK， 所以我们大概清楚了，就是刚才讲的确实小红书对于普通人是一个机会，对吧？那我们回到下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机会，我们要切入小红书该从哪个角度切入。因为我是作为一个没有做过小红书的人来理解，那基本上第一做账号，对吧？第二现在也在谈小红书的直播，刚才你在讲小红书也自己在做商业化变现嘛。那第三个就是现在谈的小红书的电商，而且最近一个动作就是他把他的这个直播和电商把它合并了，就成为一个部门了。所以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视角去理解，做账号、直播、小红书、电商这三者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好，我讲一下哈，就是首先从普通而言，如果现在切入小红书，最好的角度是什么呢？是我们把小红书当做一个流量分发平台，就我们自己有一摊业务，我们只需要在小红书上面去获客就行了。比如说你是一个线下的瑜伽馆，你要在小红书里面去推广瑜伽是可以的。比如说你是一个洗车店，你在小红书上去推广洗车是可以的。比如说你是做一个艺考培训的，你在小红书上去推广你的艺考培训是可以的。这个就是你已经有业务了，我们通过小红书来放大是可以的。但如果您没有业务，你想在小红书里面做一个博主，我说实话这个成功率比较低，因为平台其实很多类型的博主嘛，而博主要接广告又是有限的嘛。所以其实包括很多人想去做小红书博主，但其实小红书博主它的变现效率是比较低的啊，而且能够真正做好的其实没有那么多。但如果你自己有一摊子业务，你想要在小红书去扩大业务的话，你就奔着去获客去的话，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好，然后再讲一下道胜刚刚问到的，就比如说小红书做账号啊、直播啊和小红书电商啊这个商业逻辑关系。首先呢，在小红书做账号，小红书的电商就包括在小红书的做账号里面。小红书电商目前有两种变现方式，第一种呢就是通过笔记来带货，就是类似于抖音的小黄车带货，这种呢不管是图文笔记也好、视频笔记也好都可以来带。第二种呢就是通过所谓的直播。对，所以做账号里面呢就有一部分就是有从去年开始在小红书上面做无货源的有很多人赚到钱了，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今年上半年，小红书的无货源的红利差不多结束了。对，好，那这些做电商的就慢慢的都进来了嘛，那进来他们就是一开始是通过做账号起来的嘛，而小红书在此之前它的直播是不怎么推量的，所以很多的做小红书电商的一开始是什么呢？是通过笔记带货，也就通过图文笔记或者视频笔记带货来起来的流量。对，所以做电商就是做账号。对，而且在小红书上面开店铺是没啥流量的，因为它的流量都是来自于笔记。所以呢，包括很多想做小红书的人啊，目前我们在小红书做电商，因为我有很多客户也在小红书上做电商，目前能够卖的好的产品基本上都在0到100以内的客单价。为什么呢？其实因为小红书用户比较高端，对不对？但是你看到的就是为什么客户的付费能力又比较差呢？或者说客户买的产品都是0到100以内的呢？其实本质是因为0到100以内的，我们通过小黄车通过笔记带货就能够，就是用户不用去看其他东西就能够 被买了，就能够买了，因为它100以内嘛，它的决策没有成本嘛。那第二个呢，就是目前平台在推直播嘛，小红书直播嘛，推直播就是比如说董洁也好，张小慧也好，他们的客单价是特别高的，因为直播能够给人建立起来信任度嘛，那建立起来信任度之后，他的客单价就能更高嘛。然后还有就是本周出来的小红书在推买手嘛，这买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买手相当于用户和平台之间的一层介质，我们把它叫做信任，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信任节点。在小红书上卖一个东西，如果我的客单价是几百几千块钱，我对平台是不够信任的，我对商家也是不够信任的，那怎么办？我相当于推一些 KOL 出来，这些 KOL 有自己的审美，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追求，他们的整个的账号看起来也非常高大上，所以我就可以通过这些信任节点，我因为信任这些信任节点，所以呢我去买一个几百几千块钱的东西，这个是合适的嘛。这是小红书目前在做电商的逻辑，我觉得他们这一块逻辑是正确的，就是我要拓更高的客单价，但是呢平台又支撑不了，好，我就通过所谓的关键信任节点买手这一群人去能够搭建起来这个关系嘛。
所以这个买手其实是一个 KOL， 那这个 KOL 其实他也要有一定的账号做基础的，
对，是的，
是这个，
是的，是的，是的。
OK， 我也发现一个非常有奇怪的点啊，就是董洁他其实是做直播的，但他是没有自己的小红书店铺的，我看他只有笔记，他可能只有在直播的时候才会把那个链接打出来。但张小慧不一样，张小慧他是带了一个自己的小红书店铺的，这两者会有什么差别吗？
董洁就是买手逻辑嘛，张小慧是店铺逻辑，是因为张小慧自己手下本来就有一些品牌，他自己做了一些品牌，那他肯定要有自己的店铺嘛。
OK， 所以我觉得刚才你讲的，我现在看一下可能有三种模式，对吧？第一种就是说我本身有生意，那小红书其实是一个流量获取的一个介质，一个平台，那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说我基于小红书面前当前商业化变现的这个逻辑，其实要基于账号做一个小红书的一个电商，对吧？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就是直播这种方式，我不知道直播是这一种现在是不是也是一个流量增量的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渠道。
在此之前不是，但是现在因为我说实话，直播的变现效率还是比笔记的图文带货的效率要高，所以呢直播在慢慢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很早之前的时候，小红书是没有单独为直播去推荐的，但是现在慢慢的我们刷小红书笔记的时候会出来一些直播了，所以它的直播流量在越变越好。然后再讲一个的是、
okay.
目前小红书其实有很多品类是比较内卷的，但是你只要一做直播，你是能够拿到比较大的流量增量的，所以现在而言商家也好或者是博主也好，进直播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窗口期。而且呢平台在直播这一块管理不太完善，我就举个例子吧，抖音在它不太完善的时候它是有很多的商业性的机会的，在平台完善的时候平台就是要收佣金了，平台就是要收税了，就没太大机会了，因为你所有的基础设施完善了之后，那哪来的小企业主的机会呢？没有了啊、所以现在进直播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那他如果做直播的话，他分配你直播流量的逻辑是什么？这中间会跟你的账号的粉丝的多少，包括跟你的这个互动数的多少，跟这一系列有关系吗？或者它的权重是怎么分配的？大概
这个我说实话，平台是一个黑箱的，它不可能告诉你们它的流量分配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所有做小红书的人啊，都会懂一个 CES 的算法。那 CES 算法之后，它其实在直播这一块他们又会去加一些算法权重。目前我们只能这么说，我们从现象上可以判断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平台在推直播，而且呢我们每次刷都能够刷上。但至于算法是怎么样的，说实话平台生态包括平台内部的很多人他是不可能知道的。
OK， 好，刚才你讲到就是说这几种，我们总结了几种商业模式嘛，对吧？可能是商业的方向，那其中 都是要做账号的，但做账号的逻辑的误区，可能你刚才也讲了，就是我不要去做一个 IP， 我要去接广告，那这条路可能是难度很大，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讲，你都是还是要有一个基础的账号的。所以说我们回到账号这个问题，如果说我要起步做账号做电商，起步做账号，然后基于这个东西再去做直播，包括我基于一个账号去做这个流量的获取，那如果从目标的角度来讲，什么样的账号是一个好账号？你怎么看？可能它也不是一个账号，可能按你的这个逻辑来讲，对吧？有哪些维度去衡量说我是一个是好的账号？
好，我先讲一下，就是说实话，我们有很多客户想做 IP， 想做博主，我其实都不太支持。原因是什么呢？我先讲一下哈，就是我先举一个例子，大家就能懂了。我很多客户会对标小杨哥。我说你对标小杨哥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们其实不太知道。我说对标小杨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你每天买彩票，并且每天中奖，并且呢你一年365天都中，你才能对标小杨哥。就做 IP 是很难很难的。很多人想做 IP， 我估计基本上是被忽悠的。那 IP 为什么很难呢？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专业的职业，它是一个表演型的专业。他需要这个人有几个因素啊？第一个就是他有非常充足的表达欲望和表达能力，而且呢，他要常年的笔耕不辍，一直在输出某个观点，而且呢，他的内容还要被平台所推荐。他如果要被平台所推荐的话，他一定是要把这个内容讲得深入浅出，能够被人吸引的。这个多难啊，对人的要求太高了。所以他可以怎么做呢？他自己有一摊业务，他通过小红书上去放大，不要去想做什么 IP，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客，这个反而就更简单了。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了一下，就是为什么不要做 IP， 其实挺难的，真的挺难的。对
，OK，
好，
哎，但是我稍微再补充一句，如果是说像你讲的这个逻辑，因为每个人的能力像你讲的可能都不一样嘛，那假设我就是适合去做 IP， 他的断点是去后期，就是我即使 IP 做起来了，从后期的这个商业化变现这条路还是有一些断层吗？这可能也是一个难度。从你刚才的表述来看，
小红书 IP 做起来了，它变现不是难度。对
，OK，
不管是最变现最差的方式接广告，还是说你有自己的一摊业务，变现都比较好变现。对，当然，确实很多人做 IP 也能做起来，也能赚到钱。本质是什么？一个是他的专业能力好，也就是在表演那一块他的专业能力好，在专业内容输出这一块他的专业能力好，他能够深入浅出，这个他的专业能力好，那他自然能够做起来。然后他再能够嫁接一些业务，其实他变现不难。对，当然做 IP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选对时机。就是有很多的 IP， 我比如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在小红书上做商业类的 IP 比较难做起来。我比如说海参也好，包括那个豪车读的老纪也好，包括那个大南也好，这些团队难道他们没有，他们做在抖音上做的这么成功，他们没有想过在小红书上开账号吗？但事实上这三个人在小红书上都做得很一般。做的很一般的原因不一定不是他们这几个团队没做过小红书，而是因为做过小红书折戟了。折戟的原因是因为整个的内容推荐不一样，然后用户的调性也不一样，所以呢在抖音能火起来，在小红书火不起来。当然你如果做 IP， 你切中了某个角度，比如说做商业类的 IP， 我去切中女性创业女性成长的角度，它可能比较容易起来。但你如果切中比如说男性创业，它就不好起来，因为受众男性受众在小红书里面本来就只有三成。但如果你选了一个好角度，在 IP 还是可以起来的。
OK。所以我们回到你刚才讲的正规的你的这个做账号的这个逻辑。
OK， 好。回归到我们做账号逻辑，其实刚刚道胜讲的是比如说我们做一个账号，好的账号有哪些维度，我觉得只有一个维度，就是变现。 而且呢，我们做账号是不太看粉丝数的，这个其实也是业内的共识了，因为都是公域平台，都是算法推荐的。我们做账号看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需要把客户导到私域里面，导到微信里面来做成交的，所以我们做账号看什么？看，最主要看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评论咨询量，就在评论区有多少客户来咨询我的，第二个是私信咨询量。在小红书里面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词啊，像所谓的行业黑话，就是问怎么买、多少钱、求贷，这一类的关键词。那这一类的其实客户已经有这个心理预期了，已经想付费了，只不过他不知道怎么付费，他问你。
嗯，
对，那这一类的他变现情况是非常理想的。如果你在小红书里面你去做一个所谓粉丝多的账号，当然有用哈，比如说你做一个比如说游戏的剪辑类的，它吸引都是小学生啊等等这一类的，那这个有啥用呢？就是变现不了的。所以在小红书上看一个账号是否是好账号，只有一个维度，就是变现情况。变现情况好就一定是好账号。那变现情况是会涉及到几个方面的，第一个，他的选择的这个方向，如果是做电商，他选择的这个品到底好不好啊？他选品好，他选择的方向好，基本上只有成功了一半。然后他再有一些小红书的运营技巧，然后他的整个的内容还不差，他就一定会变现还不差。
嗯，可是我能理解你说的这个逻辑，就是说我觉得更多的类似于像刚才我们谈的第一种情况，就是我原本有一个生意，我通过小红书去做获客，转化成私域，然后做进一步的转化，对吧？这是一种，就你刚才讲的。但是说如果我想在小红书上面做小红书电商，这个时候我也不去关注我的账号的粉丝吗？那这个时候它的转化会不会会相应的会受一些影响？因为它这个转化我没有私域，我直接是在小红书平台上去做转化的嘛。
也一样的，就是小红书的算法推荐逻辑也并不是因为你的那个粉丝量多少就来给你就是推荐，就是你的销量就会更好。小红书的视频它也是基于，首先小红书双列的也是基于你的封面是否好看，你的标题是否吸引人，这是一个。在小红书说做电商大概有这几个，第一个就是所谓的选品，也就是你这个品卖的好不好。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上周刚有一个客户，他是做外贸童装的，对，那他有一款韩国的童装，他在小红书卖的非常棒，卖了一天两天卖了4000多件。那这一块就是他选品做得很好。那选品完了之后就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账号的养号，小红书账号是否养号养得好，也就是他是不是一个正常的账号，还是说是一个营销号，营销号平台就不推荐了。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好，养完号之后我们要去做什么场景切入。场景切入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八月末了，好，大一新生马上就要入学了，入学第一件事干嘛？是军训。那军训的时候女生也好男生也好，他有什么？他要去防晒霜。那这一个产品他必然是会落得好的，这就是场景植入。比如说到了八月末这个场景呢，到了军训这个场景呢，他防晒霜必然是卖得好的。那我们去切入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告诉你，大学上学的第一瓶防晒霜应该是长这样子了，所以你就想买。这个是什么？我给你创造了一个场景，你想去买，对吧？又比如说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做家具的，我告诉你，这一款类型的家具它自然就是放在家里面看起来简洁大气，你看起来想买啊，这都是给它创造一些所谓的消费场景。你如果没有场景植入，你是很难做起来的啊。然后第四块是什么呢？是所谓的，我们把它叫做视觉呈现。视觉呈现是什么呢？在小红书它是一个视觉驱动型的平台，也就是你的账号如果不好看，你的笔记啊，你的笔记如果不好看，你封面如果不好看，你是没办法起得来的啊。你只要封面好看，然后呢你看起来比较出片，那你这个产品还能够切入到人的场景，你是很难卖不掉的。对，比如说啊，这几个月比较好卖的，包括从春天开始我有客户做那个露营设备的，他做一些非常出片的图片他就会卖得很好啊。 那童装的、女装的一样的，它一定是比较出片。比如说啊，家居服这个领域，那家居服这个领域，大一新生啊，包括大学开学的时候都可以的，就弄那种什么呢，可可爱爱的，就是穿起来很居家，然后又比较可爱，在寝室里面比较出片的那些家居服，它就会卖得很好。这也是所谓的场景切入，然后它能够切入的某个场景，能够给用户创造购买理由，它就会比较爆。
OK， 你刚才讲的最后这一点，就是说我要做精美的封面，包括排版，这个东西跟刚才我们讲小红书的定位真实，就我也听有人讲说，你其实有时候这个互动数啊，就你用一个手机的这个 notes 去稍微做一些记载，然后去放上去，反而它的互动还有可能成为爆文。嗯，这个怎么了理解这中这两者的一些冲突呢？就你刚才讲的这个。
嗯，首先啊，平台第一，它所追求的真实是什么？是不装，是这就是我的美好的生活。但不装不代表它不能，不代表它丑。你丑，我基本上没啥太多的推荐。就是小红书它还是一样，就是它是一个美好驱动型的。我之所以选择要看你的笔记，是要通过你的封面和你的标题是否吸引我，我才来看你的。那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那个是什么，比如说我日常截一个备忘录，我看起来数据就不错，我去精心准备的反而不那么好。这个只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呢？是因为小红书啊，它其实很想降低用户在内容这一块的生产成本。我们看其他的平台，比起其他平台而言，小红书是不是内容生产成本最低的？封面你拍一张图片就行了，标题20个字以内，然后正文1000个字以内，而且正文里面呢也不需要你去排版，对吧？它的把整个的生产成本降低的很低了。我看比如说我们想写一篇知乎的时候是什么，我们是要坐到电脑前面，对吧？是要洗完澡，是要长篇大论的。我们在抖音里面是什么，是我们要拍很多的镜头把它混剪起来的。小红书其实是尝试着把这个内容生产成本给降下来的。那降下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这种备忘录型的，它本质是什么，是给人一种偷窥感、窥探欲，所以我们看起来，哎，这个可能会比较吸引人。然后呢，小红书又比较重视一点收获感，所谓的我看了一个东西，我要有所得。那哎，备忘录形式的，它自然就看起来，哎，比较有收获感嘛。备忘录一般来说，它会讲几个点这一种的，所以其实备忘录形式一直在小红书上面是比较火的一种形式。当然，其实平台有很多的，就是不经意间生产的那些笔记啊，就很容易就爆了。反而你就是非常就是重的去生产，你不爆。但是呢，我说实话，这个不是日常，因为你那种灵感，那种就是灵光乍现的灵感，然后生产出来的那些笔记，你是不可复制的。如果你想在平台长期做生意的话，你一定不能依靠这个灵感的，你得依靠其他的东西啊。其他东西是什么？就是你必须要把自己的内容做得好看，做得超出其他人的。
OK，所以基于你刚才讲的说，感觉上去，包括你开始讲，你是要做很多账号嘛，对吧？那我不知道这整体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就是比如说我做一个账号有一个账号的定位，那我做一堆账号，那这个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基于我流量获取的角度来看，
好，从流量获取的角度来看，说实话，我会有很多客户来问我，就是，哎，老师，我们怎么去做账号定位？我说实话，我不太支持去做账号定位这一块，因为没啥太大作用。我具体解释一下哈，就是我们在平台，我是从流量获取的角度来说，我不是从内容生产的角度。就怎么把内容生产有特色，怎么生产的唯一，那是另外一条路。从流量获取的角度来说，我们只需要锚定一个方向，就我到底是不是做这一个方向的。好，我是做这一个方向的，我就去模仿最近火过的爆款就行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 最近火锅的爆款，因为咱们在国内嘛，是比较中国特色的，它会有审核。好，那审核的话，比如说做保险，几年前火锅内容我再去模仿，它火不了，因为审核尺度不一样。对，所以我们就模仿最近的爆款，人家能火，你也能火。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就是账号权重。账号权重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新号，你就模仿1000粉以下的，那这样子的话呢，两个账号权重差不多。那模仿，你看我讲一下几个因素，模仿最近的低粉的爆款，哎，它就比较容易火起来。那我直接去模仿就行了，人家做什么样的，我也做，哎，类似这样的内容，我就比较相当于就是流量密码，我就一下子就火起来了嘛。当然，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博主，我们想做很多，比较别致的、原创的、不一样的内容，那这一套是比较不太符合的。我们这一套是从商业化的目的，去怎么最快的达到最好的商业化目的去跑的这个事情。我们不太建议你去做账号定位。一上来，我先模仿最近的低粉的爆款，我只要是这一个方向，我就模仿起来。我先把账号推起来，只有我们账号前面有一定的粉丝量了，我们再慢慢的去做差异化，再告诉别人我和我的其他竞品有什么不同。就是包括很多中国的创业者，一上来就想说我要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要想颠覆别人。你颠覆别人，你得先成为别人，你上来就想颠覆，这是典型的犯了颠覆的毛病。事实上很多的，比如说新消费哪新呢？新消费是把自己的流量渠道全掌握在平台手里了，那老消费它就不好吗？事实上现在再来看新消费，活得好的都是老消费品牌，并不是新消费品牌。所以不要觉得为了颠覆而去颠覆，我们还是做商业，还是要遵循商业的逻辑的。
OK， 那如果是说我要去选赛道呢，比如说我现在刚听上去感觉是说现在最大的红利在小红书里面是说我有一摊生意，然后它作为一个获客的渠道，这样两者结合去做变现反而是最高效的。所以这样看下来，它其实应该是说我是一个有流量的平台，再加上我后端的供应链体系、选品的体系，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会构成我真正的一个机会，对吧？所以这里面就会存在是说我要去选内容，其实内容是跟我选品其实相关的嘛。所以从你的角度来看，现在在小红书平台里面哪些内容或者是哪些品的类的方向其实还是有一些机会在里面。
OK， 好，我讲两个方向吧。我们服务过很多客户啊，我们海外的客户差不多占了10%。对，第一个就是做海外华人生意的。我说实话，我的这些客户，我们每个月差不多有100多，快200的海外的客户。对，我的海外的客户是普遍挣钱的，但并不是他们做的内容做得多好，就是因为竞争少。比如说我们在加拿大有客户是做鸡爪的，他在温哥华，他在温哥华的30万华人里面去种草鸡爪，他就发一些他们的那些鸡爪的图片就行了。但本质不是他做的多好，而是竞争少，因为没有竞争对手。包括我们有客户在澳洲挖泳池的，一年挖就是40万一个泳池，你知道吗？40万澳币一个泳池，一年挖25个。对，他的账号只有1-2000粉丝，但一年变现1000多万澳币，也就相当于4-5千万人民币啊。他就那么2000多粉丝吧。对，就是没有竞争对手啊。所以海外如果想有自己一摊生意啊，想做小红书，做海外的华人生意是个不错的选择。这和抖音的逻辑不同啊，抖音基本上刷的都是中国国籍的人，但小红书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平台，它在海外是有2000多万月活的海外华人的。小红书海外华人的占比差不多占了10%到12%的，所以海外做海外华人生意的，以及海外华人想做小红书，大家赶紧入场，因为没太多的竞争对手，这是一块。第二块是什么呢？是目前平台在慢慢的往2线城市以下的城市去拓展。好， 那你原来做一二线城市的，对吧？好，或者是你原来是在一个市里面，你去做一个美容院的，做一个美甲的，做一个别的等等之类的，你现在来做小红书是有机会的，因为小红书的用户在扩张，而在市里面呢，就是本质是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啊，就是供给少，因为商家目前都看着的是抖音，没，特别是到市里面一级了，没多少人关注小红书，但在小红书里面刷的人又增多了，就是在市里面刷的人慢慢变多起来了，所以没有供给嘛，没有供给，你作为商家你去填补到那个供给，你就是有机会了。这两个机会都是在小红书里面结构化的机会啊，而且呢比较大红利。除此之外的，如果你要去做的话，那就是一些小众的品类机会比较不错，其他的说实话随着平台在慢慢的扩大，它就慢慢的机会在越来越少了。
你刚才讲的就是跟小红书，第二点跟小红书的这个策略有关啊，因为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二线嘛，对，未来它要做下沉，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如果从更具象的来看，这个从用户的定位里面其实是需要这个创业的这些听友们，他们要把用户更精准的圈在三四线，或者是说他本身就有三四线，自己身在三四线的一些线下的生意，这种来讲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精准的一种方式。
对，是的是的是的。
OK。那第三种你刚才讲的一些细分的品类大概是哪些？有一些。
我给你们、
平时看到。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哈。我有一个客户是做福建舞蹈艺考的。这个品类多小众呢，就是福建舞蹈艺考。舞蹈艺考在福建这边大概一年是700到1000人报考。他这就是他的整个的用户上限了。再加上比如说高二想考的，高一想考的，顶多也就2000多人，这个品类足够小众了吧。但他做小红书可以做得很好。因为小红书2.5亿的月活里面有2亿人次产生过搜索。他搜索比例是特别高的，所以我只需要去蹭福建舞蹈艺考这些词，就会产生很多流量。因为平台没有竞争对手嘛。这就所谓的非常小众的平台。再举几个小众的平台，我有个客户在新加坡是做电视挂架安装的，极度小众平台。新加坡的用户大概月活大概是50亿左右，50万左右，新加坡大概600-700万人吧，好像不到1000万人。小红书的月活有50万，我们月活比起比如说新加坡华人比例大概是70%左右嘛，也就700万人。小红书的渗透率是特别高的。他在小红书只做了一个4000多粉丝的账号。但基本上他把小红书的华人社区的电视挂架安装给垄断了。因为没人竞争。没人竞争。包括我刚刚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个客户在加拿大是做那个就是那个泡椒鸡爪的。做鸡爪的，他就做得非常好。再举一个例子，我有客户在韩国的济州岛，他做济州岛的地接的。你们现在在小红书上搜济州岛地接，因为济州岛地接什么呢？比如说端午啊、中秋啊这样的节日，江浙那些人啊，他就喜欢出去玩一玩，而济州岛是免签的，飞过去也近。你在小红书内一搜济州岛地接，搜到的全是他，就是小众嘛，然后呢又没人竞争嘛，他就做了，然后生意就做得非常好。
OK， 所以扣上我从你刚才真的这些看的这个机会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可能在垂内的这个角度，在小红书里面更容易产生机会，可能是跟他面临的这个竞争对手少有关系，对吧？
对，是的。
而不是说我要做一个更大的一个品类，做一个更全的东西，这样的话其实当然你可以做，但是你的竞争对手会很多，对吧？
一个是竞争对手多，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你要想你和谁在同一个层面竞争，比如说你做化妆品的话，你和谁，你是和宝洁这些企业，对吧？你和雅诗兰黛这些企业在一个竞争体面上，竞争维度上，那这说实话很难竞争的过的，你还要有很大的资本的支持。 那你如果有一摊小生意，你在小红书里面，那就比较容易做出来。
嗯
嗯，本质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就是不饱和、不协调有关嘛，就是供给和需求失衡嘛。你供给多，自然供给多，需求少，自然就是红海；供给少，需求多，自然就是蓝海。我说实话，大部分人，比如说包括咱们听众啊，都是普通人，其实也没有说是天之骄子、特别厉害的商业者。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去找一些小众的、蓝海的品类去做一个生意，赚一些钱，在这一块能够做到一个，比如说品类占领的角度，或者是做到一个垄断的角度就可以了。
嗯 ，OK。那最后我在想，能不能帮我们稍微再总结一下，就是说你刚才讲了，我们作为普通人再去做小红书应该注意什么呢？就是稍微总结两点。
第一点就是选品真的大于一切。选品，如果你做电商，你就要看卖什么产品；如果你做其他的品类，比如说客资收集的高客单价的行业，你就要选，就是我这个品类在小红书竞争激不激烈。激烈的话真的比较难做起来，但如果不激烈，真的小红书非常香。这是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在小红书做的时候一定是遵循平台的玩法的。那平台的玩法就是封面和标题大于一切，丑就是原罪。所以我们封面一定要好看，我们标题一定要有关键词，才能吸引用户去点开，不然你是没办法的，你是做不到的。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 Cozen， 我觉得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切入的一个视角，我相信大家也一定会有很多的收获。那今天谢谢 Cozen。